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先一起到主的面前有个祷告，请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宝贵的机会。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先来读神的话语，再来敬拜神。特别感谢主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从研读摩西五经当中看到神的圣洁。也看到神何等的爱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看利未记，求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启示我们，光照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从第八章开看起哈。我们目前看的是利未记，利未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这里讲到第一次高利大祭司啊，在以色列当中第一次设立的大祭司。第八章跟我们看到的是神要摩西去高亚伦为大祭司，还有他的儿子们为祭司。那你们要记得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连一个祭司都没有，这是他们第一次开始有祭司。可是谁来，谁先来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职位来高亚伦呢？就是摩西。摩西这时候他就担任了大祭司，他临时担任大祭司，他就照着神的吩咐来高立了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为祭司。其中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四个儿子呢是祭司。那他照着神的规定，就一样事情来做，他献上赎罪祭等等。那每个祭呢都有他特别的用意。然后中间有一个很特别也是很美的一个动作，就是在第八章的第23节，说摩西他宰了羊之后，把那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三个地方，他涂抹他用神的血，表示说他的耳朵分别为圣啊，听神的话语；他的手分别为圣，做主的工；他的脚也分别为圣，要行神要他所行的道路。这样子把大祭司在神的面前完全分别为圣。总共花了7天的时间，他们在圣所里面预备自己，就完成了这个承接圣职的这仪式。到了第9章，我们看到说祭司已经设立好了，所以这个新高立的大祭司他第一次自己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位。所以第9章看到亚伦他来献祭啊，这是以色列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正式的大祭司献祭。你看他献祭的这个次序，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有一个人他要向神献祭，我们上次看到总共有5种祭，我们把这5种祭简化一点，我们说有3种祭好了，一个是燔祭，还有一个是平安祭，还有一个是赎罪祭啊。这3样，所以他同时他想要祭献这3种祭，那哪一个应该先献，哪个第二，哪个第三，次序应该是怎样？第一个就要对付自己的罪，所以第一个祭一定是献赎罪祭，然后第二个步骤才把自己完全献上，在你献给神礼物之前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第二个祭一定是燔祭，然后第3个祭才是平安祭，平安祭或者是素祭，那是在第3位。所以你看第9章，亚伦他就献这3个祭，就是按照这个次序。他每次有好几种的时候，他们就会按照这个次序来献祭，那中间都有他特别属灵的意义，也表示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首先要献上的是赎罪祭。还说我的赎罪祭在哪里，你就是要靠着信耶稣啊，耶稣就是赎罪祭。献上了赎罪祭之后，第二个步骤我们就献上自己，献上燔祭，然后第3个步骤才是跟神在一起团契，首先解决罪的问题，然后再把自己献上，然后我们才跟神团契。所以第9章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次序，也看到亚伦他就正式的他就来执行他大祭司的职务。他一做完了之后，有2样事情。在第9章的22节，就他担任完大祭司的职务之后呢，他就举手为百姓祝福， 这以后就变成大祭司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每次有百姓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为他们祝福。所以一直到现在，牧师给大家祝福呢，是承袭了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传统。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出去传福音到哪一家就给他们祝福，如果那家里的人配得那个平安的话，平安就临到他们，否则那平安还是归你们。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为百姓祝福，因为这是神的规定，他的心意是要我们为百姓祝福。你看那个牧师祝福的时候举举手来哈，亚伦向百姓举手给百姓祝福哈，同样的动作。然后这件事情完了之后，一祝福完就有一件事发生。24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所以从神那边有火出来，亲自把燔祭上的那些东西全部都烧掉了。老百姓一看到，他们就很高兴，就欢呼哈，来敬拜神。那接着第十章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还是包括在他们第一次献祭的这个范围当中。就是亚伦他的头两个儿子叫做拿达和亚比户的，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圣经有加一个注脚，就说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接着你看跟刚才的那个用语是相同的，刚才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但是那一次是烧尽燔祭，然后百姓就非常的高兴欢呼。这一次也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但这一次不是烧燔祭，是怎样把这两个献燔火的人就烧死在当地。摩西对亚伦说，这是为什么烧他们，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这是神烧死他们两个人的原因。那大家也许会问说，什么叫做献燔火，什么叫做献燔火。我在那个讲义里面有跟大家解释这个献燔火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燔这个字，它的希伯来原文就是祖尔和祖尔，它的意思就是说偏离正道的，跟规定不合的意思。那英文圣经的翻译我取两个版本，一个是古老的 King James Version， 它就翻成 Strange Fire， 可以翻为说异样的火，异样的火。比较新一点的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话，它翻为是 Unauthorized Fire， 就未经授权的，没有经过许可的那个火。那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不在神没有规定他们这样做，不在神规定的范围之内，但是他们自作主张去做了这件事情。那关于献祭司献香有三个规定。第一个就是这个香必须是圣香，照着神的 instruction 做那个圣香的方法，要拿这种香才能够献，你不可以自己随便做一个拿去献啊，一定要这种香。第二个是那个火怎么来的，你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看到说，这火不是随便你这边生个火就算了，你必须要到那个外面院子里面那个祭坛，从那个祭坛里面你夹那个祭坛上的火放到他自己的那个炉里面去，然后才拿到圣所里面去，到了圣所里面再把香加在火上，所以那个火也不是随便拿来的，必须从祭坛上取火。那另外有一点就是谁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面前去向神烧香呢？只有一个人啊，全以色列当中只有一个人，就是大祭司，而且他不是每天都可以去，就这个人也只有一年当中有那么一天他才可以进去。所以他有三个严格的规定，那个香必须是圣香，那个火必须是从祭坛上拿出来的，然后那个人呢必须是大祭司，而在所指定的那一天才能够进去。那我们不晓得他是犯了哪一条，是不是他拿的那个香是不是那个圣香，或者他那个火是自己随便就取了一个火来，或甚至是说他自己跑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因为这个圣经上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个耶和华面前是不是他跑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就这三个规定当中，也许他三条全犯了，也许他是犯了其中的某一个，但是就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神并没有放过他们，所以这两个人是亚伦的儿子就当时就被烧死了。 那为什么这样子做？刚刚有说摩西他就说了，这其实这两个也是摩西的亲戚嘛，啊，是他哥哥的儿子嘛。但是你看摩西这个人，他就是站在神的立场来这边说神的话。他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为什么要烧死你的儿子呢？因为神说了，说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所以很明显，那个原因就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胆子大，擅作主张，按着自己的意思到神面前来，以至于死了。这样子的话，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拦阻了神的荣耀，也侵犯到神的圣洁。那有的解经家这边猜想，就是说也许他们可能有一种自我炫耀的心理，说哎，我可以到神面前来，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有的时候他就自己自作主张，他就去做了一些动作，以至于他说他窃取了神的荣耀。那总而言之就是说，他没有说用个敬畏神的心说啊，神怎么规定我怎么做，而是他自己想，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未必要完全照神的意思去做。他就在第一次有祭司的时候，他就有了这种心哈。你看以色列人，那第一次他们刚出来，神还在山上向摩西这边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在楼下面那个造金牛犊。然后第一次有了这个祭司，刚刚第一次献祭的时候，他就想，哎，我可以把它改一点，我可以照我的意思做一点。啊，当时就是神就击杀了这两个人，就被啊，后来人家把他给拖出来。那弟兄姐妹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啊，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的两面。好像这个铜板呢，它的正面是印的一个图画，是神的会幕。会幕的意思就是说，神很愿意跟你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他很愿意你来亲近他。但是那个反面呢，就画了一个图画，是献祭，有个祭司在献祭，就是说神愿意你来，但是你必须得照着他的规矩，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亲近神，必须那个祭司。而那个祭司不是随随便便到神面前，他得照着神的规矩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需要有个敬畏的心，你要照着神的那个规矩去。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现在神他不像当初一件事情刚开始那么时候严格，会当场击杀人，但是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需要有个敬畏的心，你就照着神的规矩，照着他的启示，我们要敬畏他。所以你来教会，你来敬拜神，你不来就算了，你不来没有关系，但是你一旦进入那个会堂，你在那里知道说你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你到礼拜堂的时候，在那个场合，你不要自己去随便去做些什么自己的事情，或者有时候中国人或外国人常常有些不好的习惯，他们有时候到教会里面来睡觉了，或者到教会里面来讲话了或干嘛，他就不了解说他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那如果说你很困的话，你就回家去睡觉，不必来。但是如果你来的话，你就是好好的来敬拜神。那如果说我有很多话我要跟我旁边那个人说，那你不必在会堂里面说，等到散完会之后，你要花多少时间跟他说都可以。但是一旦你进入那个会堂的时候，你了解到说我现在这段时间我已经分别为圣出来在敬拜神，你就不要去做那些不敬畏神的那种动作。那当初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就有点自作主张，那结果是有这么一个那个结果。这是这个献燔火的事件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需要照着他的指示有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在那个场合的时候绝对不要去窃取神的荣耀。那段时间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要存着这样子的心来敬拜他。好，这就是那个献燔火的事件。你看圣经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真的是在人第一次有这种荣幸可以去敬拜神的时候就出这种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人的心跟神的意念当中是有距离的，而人常常会一不小心他就在圣洁的神面前就做出一些自己的动作，他就会侵犯到神。那神现在他不这么严格的对待我们，我们还是要有同样敬畏的心。那今天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一个讲到说这个洁净的律法。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整个是讲到说一个人怎么在神面前保持洁净。你看他的安排呢是跟那个洁净的日期有关系的， 第十一章讲的是你如果吃错东西的话，你就有一天的不洁净，要到那天晚上你再洗干净了，你就变洁净了。那到了第十二章讲的生育之后的那个不洁净是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是用月算的。到了后来讲大麻风的话，那就不只是一个月了，可能是好几个月，也可能是好几年，甚至是一辈子。所以他的这个安排的次序呢，是按照那个不洁净的那个时期来讲的。那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应该是第十一章，因为他是讲到吃，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啊，我们中国人对吃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们来花点时间来看这个饮食的律法。这个饮食的律法总共是分成四部分，就吃的东西神给他们规定有四种，一种就是走兽，一种是飞禽，啊，一种是鱼类，还有一种是昆虫类，总共在四种，四种里面什么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关于动物走兽方面，凡是符合两个条件的都可以吃啊，就是那个动物它是又分蹄又倒嚼，就是它的那个蹄是分开来，不是一个整的。那什么动物那个蹄是分开来的？牛啊羊啊，那个蹄是分开来，那个马的蹄分不分的？那他们不可以吃马肉。倒嚼的，倒嚼用现代话来说是反刍的，就是他会在那边重新在那边把吃的东西再拿出来再嚼的，要符合这两又分蹄又倒嚼的这种东西就可以吃。那大致上来说就是牛跟羊这一类的东西是可以吃的。那照这个规定的话，猪肉可不可以吃？就不可以吃了啊，不倒嚼。对，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吃猪肉，他们不能够吃骆驼肉，不能够吃马肉，不能够吃猪肉。对啊，这些兔子哈，有人就对这个兔子有问题，他说兔子有没有倒嚼说兔子会不会倒嚼，说兔子的胃好像没有说四个胃，会有这种反刍啊，但是兔子它是有倒嚼的动作啊，它的那个生理构造是也许是没有那个四个胃肉，但是它有那个倒嚼的动作。那有人就说神为什么要规定这些东西，有一种最为大家所接受的说神很关心你的健康，你如果照着他的东只是来吃东西的话，一定会身体会健康，那神要你吃的东西你吃的话没有问题，如果不叫你吃的东西你非要吃不可的话，你很可能会生病啊。好比说这个牛肉哈，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吃牛排你可以去选择，人家就问你说你要 well done 还是 medium 还是 rare， 有人喜欢吃嫩一点的说我要 rare， rare 的话是不是带血的，是不是还没有煮熟的，那个牛肉你可不可以吃没有煮熟的？我跟你讲，光讲这个肉类本身来说哈，你那个牛肉如果它是半生半熟的，你吃了之后不会生病。如果那个猪肉半生半熟的，你吃下去会不会生病？
对。
那猪肉的话，你一定要 fully cook， 一定要把它全部都煮熟的。万一稍微有一点生的，如果你去 barbecue 什么的，那个 pork chop 有一部分还带血的话，那部分你就不要吃，因为猪肉里面的话它是有寄生菌。你如果吃那个猪肉生的话，它熟的话它就会把那个寄生菌杀死，但是如果生的吃的话，有可能你身体里面就会有寄生虫。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吃猪肉的时候都是会把它说煮熟了再吃，但是在牛肉的时候就可以，你要吃牛排半生熟的话，你吃了之后人没有事，你第二天也没有生病，因为那个牛肉它就是里面没有这种寄生虫。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是为了健康的理由，所以神这样规定，虽然当时的人不懂，但是你如果虽然是糊里糊涂，你就说我就是听神的话，他叫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吃什么我就不吃什么，哎，你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健康，都是好东西才叫你吃。那个兔子，有人说那兔子里面也是带菌的，你如果不处理好吃兔子肉的话，也是很容易会得那个野兔症。所以这些那关于那个鱼类哈，那个水里面的话，神的规定是说有翅有鳞的可以吃，那个有翅的话就是那个鱼翅嘛哈， 那鳞上面有那些长鳞的，所以的话你知道说鱼都可以吃了。这个鱿鱼可不可以吃啊？这个中国人跟美国人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 shellfish， shellfish 可不可以吃？照他的规定是有刺有鳞的才可以吃。对，那个蚌壳有没有刺有没有鳞？所以你要看了那个鱼，那个它是有刺的，然后看有没有鳞的，又有刺又有鳞的。那现在那个营养学家，你去问他们说这个胆固醇呢、啊？你说那个，他们就会跟你说吃鱼最好，是不是？那个鱼肉的话，你怎么吃都没问题，吃鱼最好，而且没什么胆固醇。但是同样是在水里的，你吃那个鱿鱼，那鱿鱼的胆固醇多不多？所以如果说你很听神的话，虽然当初几千年前也不晓得什么胆固醇这些的，就说神叫我吃的我就吃，不叫我吃的我就不吃，哎，你会 end up 不变的说蛮健康的。但是神给他们的规定说那些有刺有鳞的才可以吃。那在那个鸟类当中的话，所规定的是主要是那个老鹰、乌鸦，是这种猛禽类，就是他们肉食的，而且这些肉食当中不少是吃腐肉的，他们吃是 scavenger， 他们吃腐肉的，说这一类的鸟你们就别吃。那个蝙蝠它算入说这一类里面，因为蝙蝠它非禽非兽，你如果照现在的分类来说，它应该是那个兽类，是一种会飞的，就它混杂了，它非禽非兽啊，说这种东西也不能够吃。那那个昆虫当中的话，大致上来说都是不能够吃的。大家注意到一样事情，就是在第20节讲到昆虫哈，那有人对这一节有问题，他们甚至就是说根据这一节就觉得说圣经有误，不是圣经无误哈。为什么说圣经有误呢？因为20节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人家说我算一算那些昆虫都是六足啊，不是四足，这些蚱蜢啊蝗虫啊是六足不是四足。那圣经为什么说它是四足而不是说六足？那表示说圣经有误啊。你要知道当时讲的时候它不是用那种很精确的语言，这个四的意思是多足的意思啊，所以它是那 multi feet 是多足的意思。那有翅膀又多足的那种昆虫类的话不要吃，那中间是有一些例外在内啊。我们从那个施浸者约翰就知道，还有旧约时代的先知以利亚知道他们有吃那个昆虫的哈，但那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我听说是真的是可以吃的啊，有吃过，我已经吃过哈，是真的是可以吃的。那另外就是如果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的话，它死了之后，就它活的时候你碰到它没有问题，好比说那个骆驼是不洁净的，你说你去骑骆驼你不会自己被传染变成不洁净，但是如果那个骆驼死了，一个死的骆驼你去碰它的话，那也就算为不洁净，你就不洁净到当天日落的时候，然后你要自己再清洗之后才再算为洁净。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有很多的规定，那大家就一直在猜想说为什么神这么多规定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那大部分人就是这一定是为了健康的理由。那另外有人他是比较那个灵异解经的，他说啊这是为了属灵的理由，就好比说那个道桥吧，你看那个道桥就是说你要反复咀嚼神的话语，你要在那边多多的要我们持有道桥的那些，就是说要我们每一个人要反复咀嚼神的话语，多多的吸收神的话语。但是其实呢神自己有解释这个理由哈，你们读到第11章的后面，神这样子说哈，第44、45节，利未记11章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给他们这个规定的理由是什么？是要他们做圣洁。那我再问大家一句，我上次跟大家解释过，圣洁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好，对，圣洁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但请大家千万记住一句话，就是分别为圣。你在立位记学完了，你一定要记得说，那个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就是要分别出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也看到说，神立这些规定是要他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啊？中间有个很大的一个智慧在，我不晓得跟大家讲大家能不能够体会，但是我先指出一个事实来，就是这个事实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你再也找不到的，只有这么一个 case， 一个 single case， 但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你看不到的。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国家灭亡之后，他们被散布在世界各地，人家把他们俘虏走了，然后他们在国家足足灭亡了差不多两千五百年之后复国，说这个民族啊没有在两千五百年当中消失，然后他们两千五百年之后他们还有以色列人，然后他们还可以复国。哦，我问大家现在有没有匈奴人？在中国哈，我喜欢读中国的历史，在那个中国历史当中啊，有很多那些很强盛的那些民族，他们曾经不可一世啊，有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哈，他们建立很大的国土，在西方也是一样哈。那个叫做啊西提尼人，不知道圣经怎么翻的，那都是很厉害的民族，他们曾经几百年占领很大地方，但是后来他们就不见了，他们一旦那个败亡之后，慢慢几百年之后，他们完全不见，你再也看不到这种种族的人，他们在历史当中消失，他们慢慢就被周围的民族所吸收、消化、同化掉了，都再也看不到，说从来没有在人的历史上看到说有个国家民族说灭亡之后几百年，更不要说上千年，说两千多年之后说这个人还在，说这一族的人还在，他们居然还可以复活，就是你绝对找不到，你到哪里去找都找不到，只有这么一个 single case，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灭亡两千多年之后还能够复活，就说这是神的作为。对，这真的是神的作为，跟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很有关系。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整个历史的教训，在被掳之后，他们终于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照着神的规定去做。所以他们在那日常生活当中很小的地方都跟万民分别出来。你说他这个吃东西吧，你说这个吃东西这个是大事还是小事？大事哈。你说只是吃一顿饭可以是吃小事，但是你说整个的民族人每一顿饭都是这种吃法的话，他就是个大事。你说他一直 keep 这个律法，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照着神的规定说这个吃这个，到现在还听这个 kosher， 这犹太人这个 kosher 哈。那到现在他们还是 kosher food 哈，那个是比较严谨的犹太人，他们家有些世俗的犹太人他们就随便什么都吃了，那他们每次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在遵守神的律法，那他们就这样子在小地方一直 keep， 他们说就不可能被周围的人所同化，外面的人他已经分散到亚洲欧洲各地，人家都什么都吃，一到吃猪肉的时候，他这个犹太人他就不吃了，他不吃他孩子也不吃，他孙子也不吃，他们两千五百多年他就是不吃，他就一直没有被同化掉，再加上他神叫他们守什么节期，他们就是到时候就去守那个节期，那个语言，他们对那个神的给他们这个语言的律法的尊重，怎么抄写圣经，他们就是一笔一画，说一撇一捺都不能够混乱，就是在这种小事上他们遵守了神所的规定，说他们也保守下来，当然这么长的时间还有神特别的保护跟恩典。所以那你说我们做基督徒，他说我们可以不拘小节，我们随便这个爱做什么做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你就发现说如果你很随便的话，你很容易被外面的人所同化。现在我们虽然说没有说规定了，我们现在是什么都可以吃了，没有说这些小地方去规定，但你说 我就是随便一点，虽然我知道神的教导是怎么样，神的规矩是怎么样，做人该怎么样，道德是怎么样，但是你看周围的人都这样子，所以他们怎么做我也怎么做。那我们很容易这个基督徒啊，这个新以色列人就被外面的人所同化掉，那以后就越来越看不到。那现在你看这个欧洲的那个情况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他们大教堂还在，但是教堂里的人已经不见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外面的人差不多所慢慢都同化掉了。那在美国可以说是这个西方福音的最后一个堡垒，现在福音已经东传了，福音最旺盛的地方现在已经不再是在西方了，但是起码美国这个地方还是西方福音最后一个堡垒。那如果他们再疏忽的话，这也会慢慢被周围的这些文化所同化掉。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神叫他们分别为圣，他在这个小的地方一旦分别的话，哎，他们这个国家就真的在神面前就与万民不同，就分别出来。啊，他们在大的地方也会敬畏神，那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理由。那第十二章开始讲的是另一种的那个捷径。这个时候跟大家看一下，你们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好，路加福音第二章22节到24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这个摩西的律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利未记十二章啊，就是 exactly 那一章。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这孩子是谁啊？是耶稣哈，耶稣的爸爸妈妈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这讲的就是利未记第十二章。你看到利未记十二章，你就了解这一段圣经的那个历史背景是什么。那他们献斑鸠或雏鸽，这说明什么？他们是穷人。他们是穷人。这玛利亚，他们是穷人，他们就献了斑鸠跟雏鸽，这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那第十二章，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第十二章，我要跟大家看几点哈。第二十二章一开始，他是有分别说，男孩子跟女孩子啊，生男生女那个洁净的日期不同啊，他本来是7天。然后再加上33天，所以男孩子是40天，女孩子原来是2个7天，再加上66天，所以是80天，所以一个是40天，一个是80天。那有问我说为什么生男生女这个洁净日期不同哈？你问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没有确实的答案。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到后面我们看到说跟这个血有关系哈。这个血，生命在血里面，所以那个失血对神来说的话是一种不洁净，然后需要那个补上去。我看了一个那个解经哈，说有一个解经家，他也是一个医生，他就要证实一点说，那个生产的现象，说生女孩子的时候，那个母亲她的失血量比生男孩子的时候要多。那我不晓得这个有多大的他说他去研究了很多的 case， 那最后人家得到的结论是说好像是有比较多一点，但是有没有多到说2倍的地步大概是没有，因为他这个日期的差别是2倍。那这只是说人在尽各方面的努力想要去解释说为什么有这个日期上的差异，那这我不是很肯定能够给你们有个答案。但是后面有两样事情我想请大家看到。好，那第六节就说满了洁净的日期之后，圣经特别有说，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所献的祭是一样的。他去向神献祭的时候，不管是男的是女的，献的祭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那还有一点， 这个他哈、哦，这个献祭的人是谁呀、啊？哦，是那个妈妈。所以说，妇女也可以到神面前献祭。所以这两点是要跟大家看到的，就是无论生男生女所献祭的那个祭物是相同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妇女，她也可以到神面前让祭司来为她献祭。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大麻风这件事情。那我要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大麻风。到了耶稣的时代还是有大麻风，所以看到耶稣他有医治这个长大麻风的。我们也看到长大麻风的很可怜，他们要跟大家隔绝起来哈。你看看第十三章的第四十五节哈，讲到长大麻风的人要怎么样呢？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你看很可怜呐、啊，他身上已经有这种病了哈，但是他还要这样子遮住上唇，然后一看到有人亲，就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说自己说自己不洁净，这也是心理上蛮痛苦的。然后说，哎，你还不能够跟人家住在一起，要住在外面，住在这个 community 外面。那我画了一张图，请你们看你们讲义的最后一页，你看到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居住的这个 structure， 他们是按照那个圣洁的次序来排列的，在最中央的就是那个会幕，所以他们整个的生活当中最圣洁的就是那个会幕。而这个会幕的本身又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那个院子，那个祭坛在院子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圣所，然后圣所里面还有至圣所。所以按照这样子的分哈，你看那个圣洁的次序，我写的在最下面的那个，最圣洁的地方是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是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按照这个次序，第二就是圣所，就圣所的话祭司也可以进去，然后祭坛，第三是祭坛，祭坛的话不但祭司可以去，那个立位人他也可以在祭坛侍奉，但是普通的百姓不可以自己把东西放到祭坛上去烧。但那些百姓可以到哪里呢？以色列人可以进入到院内，可以进入到院内那个营内，在他这个营内，你看我画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首先你看到民数记，你就发现说他们这十二个支派那个居住的安排，神有严格的规定，在东西南北每一个地方是有三个支派，所以四方总共是十二个支派，而且谁在东方谁在西方他都规定好了。所以他们每次一那个扎营的时候，先把会幕摆在中间，然后围绕这个会幕按照次序扎好，然后在他们这个营地的范围叫做营内。这营内就是除了以色列人之外那些寄居的啦，给他们家做工的啦，不是血统上是以色列人也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大麻风的人不可以。所以在他们这个营的这个 community 的外围的部分，那个叫做营外，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是住在那里。但还有在营外之外更不圣洁的一个地方，就是最不圣洁的地方，就叫做旷野。这旷野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阿撒谢勒住的地方。你们读到第十六章讲赎罪祭，说一只羊归于耶和华，一只羊归于阿撒谢勒，啊，那个旷野就是阿撒谢勒住的地方，也是那些野兽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按照这样子分成七个次序啊，从至圣所一直到旷野，所以有这七个按照圣洁的来排列。而那些大麻风，他们几乎是到最外围，他们还没有到旷野，但是照着圣经的规定，他们是要到营外。这我们马上会讲到，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先讲一下这个大麻风。现在还有没有大麻风？
有，
你们都很肯定啊。这大麻风是什么病啊？是传染病啊。大麻风的特征是什么？ 那个慧英说哈，因为没有感觉哈，那个大麻风它最大的特征就是说它那个患处哈，没有感觉的，会那个 lose 它的那个 sense， 就 sensory loss， 它就没有感觉，因为它没有感觉哈，好比它长在那个手上，或者它没有感觉，它这手就放在那个，好比说放在火旁边了，你说我们人他被火这边稍微一烫，马上就抽回来。他根本不知道，烧烧烧，哎，我的手怎么着火了？烧掉两个指头，他都不知道。或者说他碰到什么东西哈，什么有的身体上有的伤害，他的那个防卫系统已经失去，他没感觉，所以就会被毁坏、被腐烂，然后他还会扩散。所以那大麻风那个中间那个麻字是讲的说他麻了，没有感觉，然后那个大是说他那个扩散的情况很严重，如果一直不管的话，它有可能说慢慢扩散到脸上的、手上的、身体上各部分。然后因为那个得大麻风的人说，一般人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子啊，人家碰到痛的都会这样子，不会说搞得身上这么烂，都烂了又烧的这样子，说那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大麻风是我们这个名字这样子起的。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大麻风现况。我为了查这个大麻风，我跟师母上网去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这个WHO哈，WHO 哈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哈，权威性的报道，他们这样子说，这个我就先，说是古时候就有，然后现在还存在这个大麻风，然后我们就很关心的一个就是大麻风这个病能治不能治。对，它一直都是一种没有办法治的疾病，一直到现代。我查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大麻风也叫做 Hansen's disease， 但如果去翻那个中文字典的话，那个大麻风它就也说也叫做寒生氏病，它那个寒就是中文翻的是寒冷的寒哈，寒生氏病。所以因为是在1870几年的时候，这个叫 Hansen 的人，他终于找出了这个什么引起大麻风的，找出了那个杆菌，那个细菌他找出来了。他们说这个是一种杆菌，是跟那个肺结核的那种细菌呢是颇为类似的，是一种杆菌。这个是现在那个大麻风的那个感染地图，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在世界的这个分布的情况。那个红色的就是说那个大麻风的影响最严重，它有三个地方哈，在亚洲就是，它的资料我看说最主要是那个尼泊尔跟印度的地方，有那个大麻风的 case 比较多，在那个非洲的他们说最多的是这个，那这个岛你们知道，马达加斯加岛，说这个岛还有它旁边的几州哈，说这个地区是那个。在非洲蛮严重的，就是这个中非跟南非的地区，这个地方是，然后南美洲最主要就有一个地方就是巴西，所以目前在全世界呢，就是这些地方是大麻风的病例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国际卫生组织他们说，他们注册登记有案的那个大麻风的病例，在2006年是有20几万个病例，但是有些非官方的资料说是其实有好几百万人。根据这个看的话，就这个 brown color 的话，就是说没有大麻风的病例的地方，所以包括说中国大陆也没有大麻风，
有，
那就是没有。那喜恩他们知道，他们从广西那边来的，他们了解，就说可能是没有报出去，但是因为我有听过说有人出去宣教的时候，曾经有去过大麻风村这样。所以这个细节我不知道，但是可能如果说有些 case 没有爆出来的话，总是有可能性的。那说这欧洲地方的话，就是在葡萄牙这边，这黄色是比较轻微的，葡萄牙这边还有一些 case。台湾啊，台湾这里啊，美国的话这里是没有大麻风的例子哈，所以这是那个感染地区。那个说到他那个治疗的话，就是说他们后来在1940年左右的时候才研究出一种疫苗来，但是你知道那个细菌很厉害， 就是不久之后的细菌产生抗体，它有那个抗药性发展出来，所以变得它那个发展出来那个疫苗就失去效用，没用了。那说现在还是有治，这个是一个轻微的大麻风，他就说他脸上，他们说大麻风出来一般是说他那个皮肤的颜色比周围皮肤颜色会淡一点。我说到这里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圣经，耶稣的头发是什么颜色？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十三章哈，第十利未记第十三章哈，第十三章第二十九节哈，无论是男女，或在头上有灾病，或在男人的胡须上，这是讲到毛发上的灾病哈。如果毛发上有大麻风的灾病呢，祭司就要查看。三十节，这灾病若是现象若生于皮，其间有什么？
细黄毛。
那细黄毛就是说那颜色变淡了，如果有细黄毛的话，就要定它为不洁净。但是什么时候变成洁净呢？请你跳到三十七节，祭司若查看头剪止住了，其间也长了什么毛？
黑毛。
黑毛就已经痊愈了，那人就是洁净了。换句话说，如果他的那个头发变成细黄，那黄色的，就是说颜色变淡了，不洁净了。但是如果他好了，他痊愈了，他就恢复什么颜色？
黑色。
就洁净了。那你说他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
黑色。
以色列人他们比较在中东地区，比较那个有点像是那个东方人，照理说他们的那个毛发应该是黑色的，所以我常常跟你说，我最讨厌看那个耶稣像。他们每次就发明出一个耶稣像，都是画的都是西方人，金头发、绿蓝眼睛，因为是照这个西方的传统，他们就 imagine 出来一个。但是你如果你其实不需要有那个像，但是你如果做历史考证的话，那个古时候的以色列人比较像那个中国人的那个毛发，它应该是属于是那个黑色的。那至于它的那个 feature 五官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太确定，但是跟现代的犹太人应该是有点像。但是如果说把它就是耶稣像挂出来，就是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那个，就是跟历史违背，也不需要有那个像。那这是题外话，就是那讲到这个大麻风啊，它我再给他看一下，他有秀我那个，我找到说这个药，这个他现在有这个治疗，这个叫做 MDT， 就是 multi drug treatment， 就是你不能只用一种药，你看他这好多药，好几种药配合使用之后，可以治疗这个大麻风。然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说他是免费供应，说世界各地有这个需要他就免费供应，但是很可能就是有一些患区都还没有说供应上。或者说到了因为人为的关系没有办法把这些药交到那些患者的身上，所以到现在这个大麻风没有在世界上根除掉。可是从古时候他又讲到说大麻风的开始日期无法计算，就是从最古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大麻风存在，无论是中国是以色列地区。再回头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以色列人的地方，现在已经看不到大麻风的例子。根据这个图的话，就是已经没有大麻风的那个 case。 这是题外话，跟大家讲一下大麻风。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赎罪日，要跟大家提一下的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最中间的那本书是什么？
利未记。
这个利未记它位居摩西五经的中央位置，是最中间的那一部分，也是说那个启示，关于神的启示是最细节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说最宝贵的。然后在利未记当中最中央的，利未记最中央的那个就是赎罪日，所以第十六章是整个这个赎罪日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 节期当中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个日子，它就是赎罪日。这个 Yom Kippur 到现在比较近前的犹太人他们还一年守一次，这个 Yom 就是日子的意思哈， Yom Kippur 这个赎罪日。而如果是比较认真的犹太人的话，他会在那一天什么
请假
对，请假，这个请假是因为他聪明他趁机放假一天禁食，对，他比较认真的犹太人他除了请假他禁食一天，他在那天不吃饭，因为这个神的规定说那天要这个刻苦己心。这刻苦己心的话，你照他原文翻出来，那英文翻的比较好点，他说 deny yourself， 就那天赎罪日是他那个犹太历的哈，这是犹太历，他的那个犹太人的宗教历的。就犹太人有两个历，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哈，一个是他们生活历，一个是宗教历哈，这里讲的是宗教历的7月10号。他如果比较认真的犹太人，他那天他就不吃饭，他会禁食一天，所以这个赎罪日到现在还保持下来。但是他那个赎罪日的精华他们已经失掉了，就他们再也没有大祭司给他们献祭了。那赎罪日最重要的就是说有大祭司在那一天替他们赎罪，那他们也没有了古时候的大祭司，也没有耶稣基督做他们大祭司，他们唯一所保存下来的只是说那个外面的那个仪式而已。那变得说他们是没有大祭司替他们到神面前来赎罪，因为他们一直不承认也不相信说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但是关于这个赎罪日里面的规定呢，我们需要看其实在第16章整章都是讲赸罪日，并不是到第29节开始才讲赸罪日，全部都是讲赸罪日。第16章一开始这1到5节先是给你一个警告，然后再告诉你说这个赸罪日那天的一些细节哈，他先给你一个 overview， 要穿什么，要做什么。然后第6到第10节是讲到说那天那个献祭的那些大致上的程序是什么。到第11节才开始这边说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先献上赎罪祭，献上这个公牛，然后他可以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把那个血弹在至圣所面前，表示说借着这个血在神面前得到赎罪，分别为圣。然后又要把公羊，就是那个为百姓的，第一个为自己，第二个为百姓赎罪的进去，然后要到祭坛那边还要把那个羊那个献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这个中文翻成阿撒谢勒是翻得很好，因为它照它的原文就翻成是阿撒谢勒。你在大部分的英文译本里面已经看不到阿撒谢勒这个字，他们大部分就翻成 scapegoat 代罪羊就翻成 scapegoat， 他们就不把这阿撒谢勒翻出来，他们就说一个就是归给耶和华去做赎罪，一个就是代罪羊，代罪羊。那其实他原文写的就是这个阿撒谢勒。关于阿撒谢勒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有很多的研究，一个就是说这个阿撒谢勒就是代罪羊，所以很多人就接受了说这个阿撒谢勒就是代罪羊，所以一只羊呢要献给耶和华，那一只羊呢要献给代罪羊。那很奇怪，这子丹就说对了，就是你如果不仔细想的话就不奇怪，说一个献给神，一个是代罪羊。但你如果照着他这个经文的来讲的说，他说一只献给耶和华，那一只是归给阿撒谢勒，一个说这只羊自己本身是代罪羊，然后一直在归给代罪羊，这太奇怪了，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子解释的。所以有人就在那边解释这个阿撒谢勒，大致上来说这个名词现在已经失传了，但它很可能所代表的是魔鬼，那个罪的来源，在旷野居住的，是什么意思呢？说那一天赎罪日有2只羊，一只羊是要为我们赎罪的，杀在耶和华的面前归于耶和华，就是让我们在神面前得到赦免，这是头一只羊的作用。那你看那个第二只羊的那个作用呢，就不是赎罪，他说那祭司要把手按在那个羊上，然后承认以色列人所有一切的罪前一切的罪，然后把这个罪归在羊的头上，然后再叫一个人把这个羊牵到旷野去放他走，然后他一直走走走走到无人之处看不见了， 然后就算是放完了，就是归于阿撒谢勒。那这第二只羊的意义就是说隔离，跟罪隔离，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罪都归在这个羊上，这个羊呢它就带着我们一切的罪就跑到旷野的地方归于阿撒谢勒，说那个罪是从他来的，现在把罪又回到他那边去，这样就把我们所有的罪从我们中间就移出去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说把我们所有罪都移开，我们跟罪隔离了，他又回到他的源头去了，就我们中间再也没有罪了。所以一只羊是蒙神的赦免，另外一只羊说我们跟罪就隔离了。那我甚至听说有些说古时候的那个规矩，有人就说到了后来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之后，他们做这个赎罪日非常的慎重，说到了这个要归于阿撒谢勒的时候，那些百姓祭司先在圣殿里面献祭，然后就中间有一个祭司就牵了这只羊就走出这个城外去。他走出城外的话走得很远，所以每隔一段就有一些以色列人在那里瞭望啊，走得很远很远，到了那个最远的地方，这个牵的羊的祭司把他给放到旷野去，然后就看那只羊跑，跑到最后是跑得不见了。然后他就会告诉那些在那边探望的那些以色列人，就说罪走了，罪走了，罪走了。然后第一个看到的就说走了，罪走了。然后另外一个的一个一站接一站，罪走了，走了。然后最后传到圣殿说走了，罪走了。然后所有的百姓祭司在那里欢呼，走了，归于阿撒谢勒了，离开我们了，那个罪从我们中间移去了哈。所以他那个象征的意义呢非常的强烈，那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整个的赎罪记是讲到说人在神面前怎么样来对付自己的罪。那我们现在知道说真正的赎罪记这一切的一切每一个步骤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真正的替我们赎罪，也他只有他是真正的大祭司，他不需要一年一次到神的面前，只有他随时可以到神的面前。那大家千万要记住一件事情，就神这个设立制度，他是说我们不可以到神的面前，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这个人就是大祭司，而且他只有一年有一次他可以到神的面前，到至圣所。所以我们去敬拜神到神面前，你一定要透过大祭司。那到今天这个规矩都没有说废弃掉，所以你还是要经过大祭司，只不过我们的大祭司现在变成是耶稣基督，要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是经过了一位大祭司才到神的面前，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他很爱我们，希望我们亲近他，但是我们有罪的人亲近神，你看这中间付出多大的代价。以前需要用这个牲畜的血，那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他付出最终最大的代价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替我们赎罪，说是一次而永远的赎罪，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读完了利未记有时间的话，你最好读一遍新约的希伯来书。有人觉得希伯来书不好念，你读完了利未记再读希伯来书就好念了，因为这两本书是关系非常的大。你可以说希伯来书是旧约的新约的利未记啊，你一旦读通了这利未记，再去读希伯来书，你就都明白了，因为它里面讲的那些规矩，特别是献祭的，每一样事情都是跟利未记里面有关系。所以你把新约跟旧约来回这样子比照的来看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救赎的道理，我们就变得说非常的清楚。那时间的缘故的话，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第十六章，下个礼拜的话我们会把利未记看完。
师傅再问问
题。呀，佩珍。
那个十四章里面讲到那个大麻风那个愿意的人要献那个献祭、赎罪祭还有燔祭，这样子，而且他的献祭的顺序从中间开始，这样是表示他生病的原因是因为他犯罪吗？
哦，对，那个。这一切不管是大麻风也好，或者是生产也好，或者吃了不洁净的事情来说也好，都是干犯了神那个圣洁的律法。就算是他是无心的得到大麻风的话，但是也是算成说是一种违反圣洁， 他还需要去献上献这个赎罪祭或赎愆祭这样子，对，就是，就有很多规矩哈，在那个甚至是无心的哈，你只要碰到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的话，都需要做一些洁净的程序才能够恢复。就是跟我们看到说，你要在神面前恢复关系是可以，但是要按照他的程序来。那所以我们更加的说 appreciate 感谢神说，说啊，我们现在靠着耶稣这么轻松这么简单，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回到神面前来。比起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得到多大的恩典啊！关于那个大麻风，他们又宰两只鸟的那个，跟那个赎罪祭的那个两只羊，有人觉得中间有类似的情况，你们可以自己再看一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希望下礼拜我少讲一点，多留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